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敌后进行无间无断没完没了的游击战争，包括正规军、地方部队，甚至老百姓，人数之多几乎难以计数，分布区域之广更难尽数。但游击战对日军所造成的困扰、打击与牵制则是一致的。游击队员在进入作战的过程中鞠躬绝尾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处境与作战条件则又是所有国军部队中最为陨落的。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就这一方面搜集素材，整理出一个轮廓来，让后人有机会领略一下，在非常时期中，一群从事非常任务的英雄们和他们的非常生活。游击战被解释为非正规部队以小规模的局部行动袭击正规军的一种作战形式，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使是正规部队，同样可以游击战法获得制敌制胜的战争目的。游击从字面上看有游移不定之意，击则为攻击，所以比较接近兵法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奇袭。不过游击战基本上是以小吃大、以弱制强的一种有效战法，所以要避其锐气，及其堕归，也就是避开正面冲突，不跟你硬碰硬，专挑你松懈疲惫落单的时候再狠狠地咬上一口。德国军事学者克罗塞维茨更进一步认为，劣势的一方不定要以消灭敌军为胜，而以拖垮其进行战争的意志为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定义四维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中，以神出鬼没的行踪，以变化无穷的手段，以疾风迅雷的方式咬一口是一口，一旦目的达到，瞬间便消失于无形。如此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继而动弹不得。在对日抗战的过程中，敌我之间的实力正处于人强我弱的态势。开打不久，日军虽然攻下了许多重要的点和线，但我军并没有在整个面上完全退却，如此便已形成了进行游击战的良好条件。民国二十七年，日本孤军深入，占领了武汉。十一月，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便明白宣誓要以三分之一的国军配备于敌军后方担任游击。事实上，当战事一开始，华北形势逐渐恶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令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八等战区分别在睢远、山西、豫北、鄂、皖等地据险建立基地，展开游击战。后来又增设了冀察和鲁苏两个战区，更加强了敌后游击的战力。在对日抗战中，最先投入游击队伍的应该是东北老乡，因为他们家园早在民国二十年就沦陷了。同年十月十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便从此展开了更续不断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民国二十一年到三十年，十年间，这些抗日义勇军先后发起了一万三千六百多次攻击行动，给予日本关东军以及伪满部队莫大的威胁与困扰，日本人莫不视之为眼中钉。这些义勇军一旦不幸就带，便以土匪治罪，其手段之狠毒叫人不忍卒睹。但即使是如此，也未能完全吓阻民间抗日的游击行动。七七之后，他们几经演变而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作战，直到战争结束还保有十至十五万人之多，其中以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等人实力较为雄厚。可惜 赵尚志和杨靖宇都在作战中壮烈殉国，只有他们英勇的故事还留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事游击作战虽然来去如风，但仍然需要一个隐秘安全的处所，以为补给和歇脚的基地。我国绵亘千里的山脉，像五台、太行、太岳、中条、吕梁、衡山以及大别山脉等高山峻岭，变成了游击健儿们出没的庇护所。但是这些鸟不生蛋的地方，虽然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却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所以他们必须以战斗来换取生存，天天都过着拼命保命的日子。60年后，我们分别访问了战时曾在山区作战的前游击战士们，他们回忆当时的生活状况说，
中央已经退得远远了，我们那个浙江那个地方，换句话说没有国军部队，这都是叫地方部队，县政府嘛，对吧？县政府哪有军队了？没有的，只有警察。
因为我们那个没薪水呢，没有钱，没薪水，也没薪饷，就是吃老百姓与喝老百姓的。那么这个条件给这个村的村长啊，这个说五百斤枣子或500斤面粉，又是有武器，那个我们在山西有鸦片，那个日本要找要种的鸦片，有500烟抽，烟抽你知道就是鸦片呢啊，就现在算是属于这个鸦片，就这样生活。
我们那会游击队不要化妆，就是本身就是化妆的，
要到十几岁像军人家的了。就要打里面那个仓库，啊，那个村一门那个布啊，都是从他仓库里面抢出来的，都是靠别人的，你靠自己啊，靠那个自己补给啊，补给不来的。
我们就是专门偷他们的武器啊，专门偷他们的。晚上我们出来就去摸他们，这是抢游击队，这是抢油的事情了啊。
那时候很苦啊，那时候饭都没得吃，我们都吃老百姓的饭。都老百姓树一样了，又生一样，弄到就吃，弄不到就不吃。跟日本作战，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武器，没什么很好的武器啊，都是突击啊，晚上突击去摸哨。
上面把那个三十发子弹呢，要是打一仗，不然都超过10发子弹了。
那我们的部队他一大批的来，我们就没皮条了，他支持不住了。我们的游击队，游击们就是有机会就打嘛，没机会就逃了嘛，是吧？
战来战去啊，就是谁是个这个谁是鬼没了，就讲
不敢正面正面冲打不过他们，他们的武器很强大，武力也很强大，他们来了我们就打不了。
打游击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斗志。尤其在沦陷区里，一般老百姓多经历过家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战火荼毒，他们对日军的怨恨一时间化作了复仇的怒火，奔腾起伏。因此只要锣声一响，农夫可以放下锄头握紧枪把，妇女也可以丢下家务不让须眉，于是人人拼命，全国皆兵。但对日本人而言，游击队的行径跟打家劫舍的土匪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怕是土匪要的只是财货，而游击队却要他们的命。所以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游击队放的正是暗箭。暗箭虽然难防，但并非不能防。一般而言，日军对付游击战的方法是扫荡。所谓扫荡，便是地毯式的赶尽杀绝的意思。这一点日本军队心狠手辣，做得十分彻底。
国民党の部隊は軍服を脱いで便衣を着てしまうと、普通のお役所やないか着ている洋服です。ですから作戦地へ入っていくと、軍人だか農民だか区別がつか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だから作戦地へ行ったら 男は全部殺せと、こういう命令が軍司令官から出たわけです。
その時にガス弾を撃ったんです。とはガスを撃ったんで、みんな苦しいもんだから、ブラブル袖へ出てきたんです。そこのと私たちは機関銃っていうやつで、タタタタってるやつ。あれで、せーって出てくる子供であろうが、女であろうが、老人であろうが、当然、八の門であろうが、ほとんど殺しちゃった。あの時、百何名殺したんだ。
その時に私が、おりました。はい。その、郊外の堤防のそばに、一軒家があって、おじいさんと、若夫婦と、遠ぐらいの子供と、6歳ぐらいの子供と、兄弟がいたわけですね、5人家族が。それで、私と一緒に来た兵隊が、隊長、どうしますか、この連中どうしますか、と言ったわけですよ。私は殺せと、命令しました。それで兵隊はよろしい。一発で殺します。
日军对付游击队连坐手段之凶残，可以从这两位日本老兵的回忆中看得出来。但是，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妥协气馁。相反的，在刀光血影中，他们把自己训练得更壮大、更机灵。他们学会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掩护逃生，哪怕是一口锅灶，也可以成为逃出升天的孔道。他们也许不识字，但却深谙避其锐气之精髓，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活着就是本钱。慢慢的，他们也学会了制造武器。
我们就是自己那个时候有个小型的兵工厂了，就是造那个土墙了，打个两三发都打不开了。
有时候枪爆炸，有时候枪都爆炸了，在里边，在后边都爆炸了。有时候，地雷我们自己做，自己用炸药，自己做地雷。
怎么做？
我有专门人才，有专门会做地雷的。土药，土药，这个什么，这个铁渣子，这个掺进去，专门有做地雷的。我们有专门人才，
四个人盖八个地雷，一下就爆炸。这时候一炸，紧炸呀，两截子往北跑嘞，往南跑了一大部分，往回跑了一部分。
地雷虽然是使用最原始方式来制成的，但埋雷、制雷的方式却巧费心思。您看，就这么一来，看起来便了无痕迹了。自制的土雷也许并不怎么好看，但杀伤力却依然惊人。日军为此吃了不少亏。这可以从日军的证词中得到证实，但是他们却想出了更毒的方式来对付。金田说：“
人呢，那个すごいです。你看メタルところは、どうしても進めないわけです。日本軍の工兵隊とか、それから探知機を使う、それから弓を使うして捜索しながら進むんですが、それでは。”間に合わんからもう捕まえた捕虜ない時にはそこらの地獄を引っ張ってきてその人を30メートル、20メートル、30メートル先を歩かせたわけです。それでその時にわからんからもう踏んでしまうわけです。ただバーッと行ってしまうと、ただまた新しい人を出して使う。
游击队的战法正如克罗塞维茨所说，他们有时并不以射杀敌人为念，像破坏交通、切断补给线、制造混乱不安的局面，让敌人心神不宁，伤透脑筋，了无斗志，也是个目的。其他诸如刺探军情、搜集情报等等，对我方正规部队而言就帮上大忙了。
而这是军队的耳目，军队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作战，我们就先走，最好是贴近他这个日本的营区附近，调查他的状况。
天天都要到敌后去啊，每天要看呢、要到清理去，要到街上去，看着日本人的动作，有这个什么他要出来，我们就得赶紧往后跑去报告。
高山里现在有机关枪了， 啊，有疫病了，我们有一种办法，有这个有女孩子了，有女孩子去咱们训练她，训练她得化妆，化妆呢日本也好设了，这个女孩子咱们来搞这个他们的卫兵啦，就是家装呢，买龙风罩啦，日本一看，哎，这个女小妞还不错的嘞，哎，以后啊，就是咱们搞事，利用这个女孩子到这个碉堡上去，哎，拉着碉堡上去看，他在打卫兵，这个女孩子在后边，就是这样，我们才能有希望，把这个线。把这个事儿抹掉了以后，他不就没眼睛了吗？
游击战只问目的，不讲章法，也许没有章法正是他们的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在生死一线之隔的危机意识之下，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达成任务，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
把那个稻草啊，等那个棉花烘到个火车道上了，人都趴在两边，不得都趴在两边了、啊。那个火车一来了，他有那个稻草棉花，这火车就开不动了。然后我们就两边人就冲上去了，就抢好多，我们就吃好多，抢他的武器啊，抢他的粮食啊，这样子的。
日本人经过那个夜山那个时候，那是非常危险。假使我们这个草里面有一洞啊，他们也看得见，他马上机关枪就会扫啊，啊。所以坐在那里从早到晚动都不敢动，甚至于说了不好听，大小便就在那个地方解决。
显然日军对我方游击队的死缠活砍是恨之入骨的，因此便展开了报复行动，其对象不仅游击队员，即连无辜的老百姓也不放过。日军对付游击队和平民的手段残暴狠毒，可谓罄竹难书。那些丧尽天良的行径，假如由中国人说出来，您甚至会不相信。那么，就听听身历其事的日本人怎么说吧。
その三人の中国の農民を後ろ手に縛って、それで木に縛りつけて。小隊長の命令によってですね、伍長、お前は、その、縛りつけてある中国人を、銃剣で刺殺するのの、いわゆる模範の演技をやれと。それで、はい、というふうに、返事をしまして。で、私は次に自分の部下に対して、伏せさせます。それで小銃を持ってですね、早掛け、前へと、使えっていう号令をかけて、それで突き刺させました。それを次から次と、そういう命令を下すことを13回ですね、一人の中国の農民に対して、13人の剣が突き刺されたわけですね。
私は、私と、戦友と二人で、アウラブラフに入りました。その時にね、女の方がおったんです。で、私の同僚が、強姦しようとしたんです。ところが、強姦しようとしたんですけども、女の方は、ものすごく抵抗したわけです。と、戦友が怒って、おい、海軍お前と手を貸せと、いうわけで表に失敗を出して、そして二人で、井戸の中に、投げてた。で、その時、その女の方に小さい、4歳ぐらいの子供だったんですね。おったんです。それが、なあなあなあなあと、あと、追ってきたわけだ。自分で子供をどうすることできないわけだ。そうしたら、その小さい子供は井戸の中に自分の母親を追って飛び込んでしまった。その後、私たちは、手榴弾で井戸の中に飛び込んで、また爆発させて、殺してしまった。
游击队的处境、生活和战斗的实情是很难尽言的。钱立伟、吴延环、于民国28年起在太行山区打了4年游击，在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中，我们截取了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故事。
漂水啊，要爬过三个那种
那种这个石头很什么的难爬的那个，爬那么三个山才能过去，过去才能够，才能够挑一挑的水，就那个水就那么困难，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容易守的缘故，就是因为那儿水困难，他那包着我们呢，包着我们那个。我没水，他也没水啊，没水他怎么办呢？他就往上投水，那空气飘到我们这地了就行，哈，那简直皆大欢喜，哈，这个简直这欢声雷动啊，哎，我们就足喝一顿呐、啊，那真是，那么他呢，没有了，他没有命令，他也不敢退，可是以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只好退了。有一个兵，我现在印象的十分深刻，他就这么一个大字形在那儿躺在那儿，一点伤没有，这只手拿个枪，这只手拿一个笔，这只手拿个那个笔记本，那么他就在那事儿，在那个笔记本上啊写水。他日本字跟中国字一样啊，他写水，写了那么二三十个水啊，最后那个水刚写了这一半，这边还没写完呢，他就死了。
战时，陕西的延安是最大的游击基地之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部队，从江西井冈山开始，并以游击起家。战前他们的游击对象是国民党，战时的对象虽然转向日本人，但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攻击。当年在第三战区担任宣传工作的马树里回忆国军和中共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往事说，
新四军是当年国共合作抗日嘛，政府啊让留在啊赣南和其他各地的共军的残部编组啊，成为一个军，由军事委员会正式给他新四军的番号，以叶挺为军长，项应做副军长，那么指定他住在皖南的晋县和繁昌作为他们的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后来不到两年在第三战区皖南一带已经扩展到30,000人以上，为着扩充势力，不断地与国军摩擦，甚至武装冲突。在29年10月初，接通我们住在苏北的89军冲了出来，89军军长李守维阵亡。到了12月，江委员长亲自下手令，要新四军限于现在12月30号以前，全部撤退到长江江苏省的长江以北。新四军在1月6号的夜里，趁我们第四十师调防的时候，向第四十师发动进攻啊，发动战争，上官云燕就下令他部署的军队支援四十师，同时呢把那个山区啊对外的要道通路啊封锁起来。正好那时候天天阴雨，所以差不多一个礼拜，他们因为啊补给断绝，那这个已经啊没有失去杀歼能力了，这是自喊叫板了。那这个时候呢，到了1月15号，那么项应呢阵亡，副军长项应阵亡，叶挺呢，他只带一个副官，他就想到108师去投降，结果呢，刘秉钧就把他送到陕西集团军上官云燕总司令部，叶挺呢见了上官云燕总司令。第一句话是说啊，总司令 我今天是接下去了，因为他们很熟了。
显然，国军游击部队的任务是单纯的，他们的目的只是拖垮日军，而中共游击队的终极目标却要扳倒国民党。但无论如何，游击战总归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战法，也是弱者为了求生存而进行的壮烈行为。在抗战期间，游击战士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整个战争所做的贡献，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得出来。根据民国30年的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配置的兵力，治安地区比作战部队多出了3个师团，有20个独立旅，这便是游击部队在敌后发挥牵制作用的具体实证。在此时此地，我们仅以至诚向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致以无上的敬意。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以德治国。隋朝末年，社会变乱，人的道德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人民饱受摧残与折磨，失去了道德与善心，常常不是以牙还牙，就是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在唐太宗坐上帝位后，便针对此现象谈出他以德治国的思想。朕看自古以来的帝王拿仁义治理国家，国运便长久安康，用刑法治理国家，即便能暂时纠正时弊，但败亡起来也是十分迅速的。有一回，房玄龄向太宗说，最近检查武库，看见所藏兵器比隋朝还充足。太宗回说，修整兵器防备外敌入侵，确实是非常要紧的事，但朕更希望你们留心治理国家的策略，务必竭尽忠诚，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便是朕的兵器。隋炀帝难道没有兵器？恰是他有了兵器，便忘记了仁义，而导致国家的灭亡啊！所以诸臣当以仁义德性来帮助朕治理天下呀。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